1957年6月6号，毛泽东向党内发出题目名为《中央进行加紧整风的指示》，指示之中强调，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很多机关之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是占各单位人数的1%。指示之中亦都请大家要注意将单位的人数在运动之中按左、中、右的标准排一下队，要叫各人心中有数。两日之后，即是6月8号，毛泽东又向党内发出另一篇更加有强烈战斗性的指示，标题是《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文件里面之中提到，这一次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亦都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会出现匈牙利事件的某一些危险。文件之中亦都指示党员必须为捍卫政权而展开反击。在同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一篇社论，标题是《这是为什么》。社论将那些批评共产党的人称之为右派，并且将右派分子当作阶级敌人。
在帮助共产党的整风名义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绝不许可的。
毛泽东的社论刊出之后，全党展开了反右攻势，所有的报刊都刊登连篇累牍、号称由工人群众投稿、言辞严厉的文章，声讨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要右派分子向人民群众认错。同时各院校、各单位亦都陆续举行批判右派分子大会，张伯坤、罗隆基、楚安平被称为张罗联盟，指称他们策划类似匈牙利事件的反党行动。所有曾经批评过共产党的人都涉嫌和张罗联盟有关，被划为右派。随着打击右派的力度不断增强和范围不断扩大，一些敢言的党员干部亦都被划为右派，直至1959年为止，有超过55万人被划为右派。被划为右派的人不单止失去正当的工作岗位，亦都丧失发言自由，甚至丧失做人的尊严。
咁但係喺度都想問返啦，就係、譬如喺大明大放嘅時候，即係可能正話張愛國啱啱講啦，講錯一句說話可能就會誤咗一個人嘅一生。但係如果我哋叫理性啲去睇返大明大放嘅階段裏面，嗰啲曾經出嚟批評過政府或者批評過共產黨嗰、嗰啲歪風嘅嗰個理論啊，或者嗰啲言論本身，可能有啲係即係正確嘅喎，可能有啲係真係應該值得毛澤東去採用。咁毛澤東究竟有冇聽過咧？
毛澤東其實你話佢完全唔聽又唔係嘅，佢對某啲人嘅意見其實就係聽嘅。咁但係佢咧就唔希望，佢就甚至唔想、唔中意用呢種方式嚟攻擊佢嗰種嘅政策。即係我講，我接受你嘅意見可以接受。咁但係你咁樣攻擊佢咧，佢覺得嘅。 對佢有威脅。
係。
咁、啊、所以後來佢都對呢個反右之後咧，完淡化之後，1959年之後咧，有唔少嗱、啊，當然咧喺個反右運動嘅時候咧，有成55萬人啊，據後來嘅計算就被打成右派。咁亦都有好大部55萬人之中，喺59年之後有唔少人咧都被平反嘅，咁就所謂脫伍。咁、但係咧就遺留有幾萬人啦，咁後來到80年代時候就只係遺咗4個啦，咁就其他人都脫晒伍啦。咁換句話講，毛澤東都知道某啲人嘅言論係都可以接受，但係呢個方式同埋咧就挑戰共產黨嘅權威，佢係唔可以接受。
咁但係喺經歷過大明大放啦，同埋反右運動之後，其實對於整個中國嗰個社會嘅文化面貌，會唔會都帶嚟一定嘅影響？譬如對於知識分子，可能佢哋就從此咧就封口啦。
嗱，長遠嚟講，對於中國嗰個文化氣候嗰個負面打擊係相當之大嘅，因為即一路我哋要睇咧，就話即知識分子其中一個主要嘅職責就係要批判社會嘅不健全嘅地方嘛，引起思考，然之後甚至乎係建議一啲改革嘅藍圖嘛。但係到呢一件事件之後咧，大家就發現咗咧，哇！原來緊貼呢個政治路線咧咁危險嘅事嘅。咁而且對即係真係話響，亦都反映出當時嗰個政治氣合邊咧，其實對於即係一個比較自由啲嘅批判咧，其實係唔係太過接受嘅。起碼響當時執政者嚟講咧，係仲有好大嘅保留咯。咁變咗一路再經歷咗呢、這個反右嘅一個咁多冤案之後咧，大家嗰個戒心亦都開始大，咁就避免觸及一啲政治禁區咧嚇。咁呢啲心態咧就咁其實一路保存到80、90年代，
盡量唔好講嘢。當時叫做萬馬齊喑啊，千祈唔好講嘢。明明見到政府有嘢做得唔啱，某個領導人就做得唔啱，或者某個個朋友做得唔啱都唔敢講，嗱，因為我唔知佢講咗之後咧，對我有啲乜嘢不良嘅告發我啊嘛，不良嘅影響。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所有嘅所謂當時嘅知識界任何嘅人咧，都唔敢隨便發表自己個人見解，個人冇曬個人見解，冇曬個人嘅言論。咁只要只能夠隨聲附和。咁啊，但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喺整個嘅文化學術甚至藝術等等好多方面咧，都變咗一言堂啦。大家唔敢亂講嘢，冇唔敢有意見，甚至聽人講嘢都有罪，驚住惹禍，咁就盡量唔好講。咁不過咧，呢個情況就有啲奇怪嘅。咁啊喺呢個言論受到壓制嘅時代咧，有陣時有啲人咧就會隨便都會亂鬧人亂講嘢都得㗎。點解咧？譬如我哋以前喺70年代大陸坐火車嘅時候咧，喺火車上邊咧就隨有啲人鬧人，因為大家唔知道對方係邊個嘅時候咧，就會鬧人啦。咁就因為坐火車大家都係坐一程車嘅啫嘛，大家都唔知道對方係邊個咧，又唔會講係邊個㗎嘛。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有陣時候有啲意見都會講下，我就聽過唔少啊，喺火車上面，因為瞓幾晚噶嘛有時候，咁啊就又鬧呢樣又鬧嗰樣，但係咧落咗車就冇咗事，唔知邊個打邊個。
咁你除非你咁唔好彩，啱啱遇著密探嘅啫。咁但係嗱，呢個其實都變咗咧。其實當日嘅東歐國家咧，呢個好普遍嘅文化。以我當時咧，即係80年代去呢個就喺歐洲居住嘅時候咧，咁去到當日仲未完全自由化嘅南斯拉夫啊、捷克啊、匈牙利咧，咁又係喎，你喺街見到咧，隨時有個捉住你講一輪，咁但係講完就散
嘅。喺人嘅心裏面咧，始終都係希望有抒發嘅渠道。但係如果因為受到政治嗰個影響而即係抹殺咗你呢個抒發渠道嘅時候咧，其實人民有啲時候都幾得意，喺生活小節裏面咧就自己疏導自己。
係啦，佢哋係即係照講，但係最緊要就唔好留有證據，
唔好留名，
唔好留名。咁啊，另一種問題咧就係後來到呢個文革之後。呢、這個反當然啦，文革之後咧就好多嘅右派，文革嘅時候好多右派分子咧受到更嚴重嘅摧殘啦。咁但係文革之後咧，有唔少嘅右派分子咧重新出嚟活動。咁而家佢哋係受到人好尊重添，譬如費孝通，我哋大家知道好著名嘅社會科學家。咁佢後來解除咗呢個右派嗰種嘅壓制之後咧。在國際上面，在全國上面都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者，受人極之尊重。譬如這個錢偉祥、錢鍾書、 等等嘅人都有咁嘅嚇，都受人尊重嘅。
嗯
哼，如果冇當初右派咗咁嘅身份咧，我估計佢哋喺呢個嘅中國嘅社會裏邊，中國文化學術呢個地位裏邊咧。是冇咁受人重視。
因為右派呢個身份咧，其實多多少少啦，時代一轉變咗，轉變咗之後，我哋就睇翻右派多呢個字咧，反而會標誌咗佢哋本身曾經喺呢、這個一個咁不合理嘅社會制度裏面咧，佢哋曾經抗爭過，
有骨氣，
係入為呢、這個即係學術自由係付出過。反而成為了一個新的身份象徵。
嗯，不過這些身份象徵呢，就真的在當時時或者叫在五六五七年的時候呢，我相信是沒有人可以即係咁遠視睇得到。
哦，佢哋為呢個象徵亦都付出咗相當沉重代價。
咁又因為喺後五七年之後，咁就大陸裏面流行了所謂黑五類分子，
是
所謂地庫反華右。在右派就成為黑五類其中之一，而且是一種非常之即係點啊被人睇唔起或者你冇前途，甚至係一種好悲慘嘅一種嘅身份嚟嘅。
嗯，
咁所以呢個右派分子亦都係有佢嗰、那個。凄惨的一个经历。
嗯，咁啊，呢啲嘅黑五类喺往后嘅日子，佢哋系点样咧？咁啊，除咗呢啲黑五类之外咧，其实后尾嘅中国社会里面咧，亦都出现咗有一啲又红又专嘅即系分子咧。咁佢哋又系点样冒升出嚟嘅咧？喺往后我哋嘅神州五十年咧，我哋会继续请张伟国同埋麦敬生咧，同我哋继续长谈嘅。今日喺节目之中，多谢晒两位。
好，各位再见。拜拜。